弟兄姐妹平安。两天前我们有感恩的聚会，我们充满了感恩，充满了神的荣耀。在那个聚会中，就因为我们将荣耀归给神，就因为复活的耶稣活在我们的里面，以致有人心被恩感，在第二天就信了耶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如果我们活在耶稣基督里，其实天天都可以感恩。所以一个人真是能够活在耶稣基督里，你天天可以过感恩节。甚至我在说，如果你活在耶稣基督里，你的家就是一个天天可以感谢他的地方。只要我们能够敬畏他，遵行他的话去行，在你的家里你天天可以过感恩节。阿们，这是真实的。所以今天我又要开始讲夫妻关系的道，所以请今天还没有坐在一起的夫妻快快的坐在一起。我给你们30秒钟的时候，夫妻坐在一起。最近连着4个礼拜，我讲了4堂婚姻家庭的信息。上个礼拜我着重讲了一个做丈夫的、做父亲的如何在家里做属灵的 leader。 其实啊，做 leader 是非常不简单也不容易的，因为凡是做 leader 的，你就会有一个风险，因为如果你领错了路，那么跟着你的人就要跟你一起吃苦头。耶稣当年对门徒讲过一个比喻，叫瞎子领瞎子。耶稣说法利赛人就是一个领路的瞎子，跟着他的人，于是呢，他和他的学生都会掉到坑里去。其实你我这个做丈夫的、做父亲的，就是家里的一个领头人。耶稣在瞎子的比喻中特别提醒这句话，他说学生啊是不会高过先生的，凡是学成了的不过和先生一样。这也就是说，你家里的人跟从你，你家里的人高不过你这个领路的先生。你是怎么样的模样，你家里的人也就会是怎样的模样，至少会受到你这个模样的影响和限制。所以耶稣呼召你我要来跟从他，学习他怎样来做一个家里能够带领妻子儿女来归向他的好的 leader。 今天我的信息依然集中在诗篇128篇，因为大家知道在这个诗篇中短短的6节的经文里面，上帝14次点名对一个做丈夫的、对父亲说话。所以我今天的信息会按着128篇，按着这6节的经文讲4点，讲一个做男人的、做丈夫的、做父亲的如何来对待他的事业，来对待他的妻子，来对待他的儿女，来对待他的上帝。我们把诗篇翻到128篇，我们就带着一个领受的心来看一看上帝怎么10次来点你我的名，来看一看上帝在什么在4个方面给我们有关照。翻到了，我们大家就一起来诵读。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便为有福。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看哪、啊，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愿耶和华从西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愿平安归于以色列。好，我就按照这几个经文讲4点，讲一个男人，一个做弟兄的、做丈夫的、做父亲的如何来对待事业，如何来对待他的妻子，如何来对待他的儿女，如何来对待他的上帝。第一个，你们要吃，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在这句的经文中，我看到3个字，上帝要我们一个男人如何来面对他的事业。 你要吃劳碌得来的这句话中，我们首先看到上帝是在肯定一个男人心中的事业和他手中的工作。所以我们要更正一个观念，不要以为我们的上帝从来不讲究工作和事业。不，不要以为一个男人信了上帝就可以像上帝两手一摊无事可干。我们的上帝从来不喜欢一个男人懒惰无所事事，所以圣经有一个告诫，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你信了上帝，上帝就盼望你更像一个男人，更像一个战士，更能够承接他要你好好管理这个世界的职分和托付。大家可以想一想，上帝是把亚当这个男人生在一个露天的园子里，上帝没有把亚当生在一个温暖的被窝里，上帝赐给亚当强壮的体魄，以致让亚当一生下来的时候就不怕风雨。上帝赐给亚当这个男人聪明的头脑，要他修理院子看守院子。上帝给这个男人亚当管理的全能，甚至圣经上说上帝把万物带到亚当的面前，让这个男人给这些东西起名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为什么一个男人生来在他的天性里就比较的喜欢去冒险，一个男人比较的喜欢去进取，甚至想去征服的原因。因为上帝造一个男人从来就是按一个战士来造的，换一句话说，上帝在造男人的时候在他的灵魂里放进了一个战士的基因，所以男人的身上会流战士的血。我讲这句话是有圣经根据的，圣经说耶和华是战士，他的名是耶和华。当神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过红海的时候，全体的以色列的妇女在高唱耶和华是战士，他的名是耶和华。原来战士是耶和华的名，原来我们男人是按照上帝战士的形象所造就的。这话是真实的，我们每个男人心里其实都希望去打一场仗，我们对事业也好，对生活也好，对我们的爱情也好，一句话，我们男人的心里其实都想过一个冒险的有挑战意味的人生。男人的生命中其实有时候就好像一个正在腾飞的飞机，好像作为一个正在起飞的老鹰，它需要有迎面而来的气流可以让它顶峰而起逆流而上。我想到了在伊甸园里的亚当，上帝把夏娃带到了亚当的面前，亚当是带着他所有的生命的热情在呼唤，啊，这是我骨中的骨，这是我肉中的肉。其实亚当这个骨肉的赞歌的背后是在说，上帝啊，他是我的骨肉，我爱他，我可以为他献上我的生命。哎，这就是骨肉。亚当讲这个话的时候是一个战士，也应该是一个男人生命的使然，上帝就这么来造一个男人的。可惜我们今天男人们好像渐渐地失去了男人的本色，变得唯唯诺诺躲躲闪闪，即使对自己的妻子也唱不出那种热烈的荡气回肠的骨肉之歌。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作为牧师盼望你能够对自己的妻子唱那个荡气回肠的那个骨肉之歌啊！我不知道你唱过没有。今天社会上所谓的好男人的观念也正在不断地造就许多无聊的、不知怎么打发时间的、不愿意打仗的、逃避苦难的、不想就尽男人本分的男人。同样在今天神的教会里也一样缺少愿意为主癫狂、愿意对主委身的弟兄。我们今天似乎已经读不懂圣经上为什么呼召我们男人做弟兄的要起来做大丈夫。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男人要为神的诚意、为神的国民、为神的真道去征战。这是我们做弟兄的悲哀，做男人的悲哀，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也是我们今天教会的悲哀。四世纪中讲到一个勇士叫巴拉，那时候神兴起一个女士师叫底波拉，底波拉就传达上帝的话语，叫那个巴拉去带领一万人去打仗。 但是那个巴拉勇士呢，你知道他讲什么样的话，他对这个女士师底波拉说，除非你去，如果你不去呢我也不去，如果你去呢我就跟着你去。你知道这个女士师讲了什么样的话，他说，是的，我必与你同去，只是在你所行的路上就得不到荣耀，因为耶和华会将西西拉，就是那个敌人的元首，交在一个富人的手中。神为什么讲这样的故事放在我们面前呢？结果这场战争打了大胜仗，但是那个敌人的首领被谁杀死了？被一个家庭妇女给杀了。神要用这个故事来激愤我们男人，要我们起来为着神的国民和神的真道、神的诚意做大丈夫。上帝这句话来说，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上帝的这句话，一是要一个做丈夫、做父亲的尽你的本分，在上帝赐给你的年日里面勤劳做工；第二是要你里面有一份正直，要你借着上帝给你的恩典、恩赐、天赋、聪明、能力来辛苦做工，使你自己正正当当劳碌得来的饭食，不是靠你的欺骗、抢夺、贪婪、诡诈得来的东西，并好好的养育你的儿女。上帝说，你要吃劳碌得来的。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两个重要的提醒，一个是在吃你劳碌得来的饭食时，你的心里不要骄傲，不要以为自己了不得。请记得当年耶和华对那些要打进迦南的以色列百姓说了怎样的话，他说，我担心你们一旦进到迦南，你们的牛羊增多了，金银增多了，财富增多了，房屋增多了，一切都加增了，你们会心高气傲地说，这些货财是我能力得来的。耶和华告诉摩西，他说，你去对百姓说，他们这些得货财的能力都是我给他们的。所以我们男人吃劳碌得来的饭的时候，你心里不要骄傲。第二，不要因为自己吃了劳碌得来的，就以为我可以靠着我的劳碌、靠着我的勤奋、靠着我的智慧努力安身立命。大家还记得吗？以色列百姓40年在旷野里吃玛纳的故事吗？玛纳是好奇妙的，神嘱咐他的百姓，只有天还没有亮的时候，你必须去采集玛纳。天只要日头一出，玛纳就消化，一个都没有。有人多拿一点，拿到家里还会发臭变虫。所以神让一个人要每天辛苦做工，但是他告诉以色列的百姓，并不是因为你每一天去采集玛纳就成为你生命上的一个依靠，并不是因为你的努力和勤奋成为你生命上的支柱，错了。所以我说，我们一个男人，特别是一个男人，如果你是勤奋的，那勤奋只是上帝，你对上帝给你生命的一个感恩，你没有白占土地，好好的因着上帝给你在地上70年、80年日好好的辛勤做工。但是上帝的供应恩典才是我们生命的依靠，所以上帝告诉我们要吃劳碌所得来的。今天一个人不会感恩，问题往往就出在这两个点上。圣经说，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上帝对我们男人，这是上帝对我们男人特别的应许，他要我们做男人的敬畏他且遵行他的道，他就会让我们这些男人享福，事情顺利。这句话是真的吗？我想是真的。大家可以想一想约瑟的故事，想一想他的命运一定比我们在座的这些男人更苦。他从小被自己的亲弟兄出卖，被他的主人陷害，被他的朋友遗忘，但是神却与他同在，让他百事顺利。圣经上就这4个字，百事顺利。最终他能够成为以色列全家的拯救。有一天他可以带着感恩，流着眼泪，对跪在他面前求饶的哥哥们说，你们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是神的意思是好的，是要保全许多的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也因着他，神将一个拯救临到了以色列的全家。我们再来看一看大卫，我们在他的诗歌中，无数的诗歌中，你每一次都可以看到 他里面真实的感受。大卫的人生其实和我们一样，他常常面对攻击的恐惧。哇，大卫常有恐惧啊，他常有面对压力的焦虑，我们也常有焦虑啊，他常有面对试探的挣扎，和我们一样啊，甚至他也常有面对罪的缠累。但是他仰望耶和华，以耶和华的信实为粮。有一次我看到圣经这么写，大卫被扫罗追杀，他没有地方逃了，已经逼到死角了，他结果没有办法，只能逃到敌人非利士的地界去了。在那个时候，大卫到那边，他曾经杀了非利士人的首领哥利亚，所以他逃到那边去了一定是死路一条。大卫在这样穷没有办法的情况中，他不得不装成疯子。在这样困难的绝境中，他的心中竟能唱出这样美好的诗歌。大家可以把诗篇翻到34篇，我们来读一读大卫在这样穷困的光景中，他竟然唱出怎样的诗歌。34篇，我们可以读4节、5节、6节、7节、8节、9节、10节、11节，我们来读这几节。第4节，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凡仰望他的便有荣光，他们的脸必不蒙羞。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的患难。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四位安营，搭救他们。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众弟子啊，你们当来听我的话，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你们。大卫在这里讲说，我曾寻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叫我脱离，寻求神就让他脱离，信他的人他们的脸上会有荣光。哇，大卫这是就这么来讲说，因着他与上帝这美好的关系，神甚至可以派天使在他的四边安营搭救他们。我们常常只看到三维空间，看来看去就是鼻子底下的一些事，但是大家想到没有，上帝不仅在三维空间的里面，上帝也在三维空间的外面，在你根本看不见的地方，上帝对敬畏他的人可以视为安营搭救他们。大卫在说，来尝尝主恩的滋味吧，便知道他的美善。我已经尝过了，如果你投靠他，你便有福了，因为在你敬畏他的人，上帝一无所缺的供应你。他说，既是少壮的狮子还会缺食忍饿，但是寻求耶和华的，他什么好处都不缺。念着这些诗篇，我特别思想到最近的经济危机。我相信一个男人当然会有他的焦虑，因为他是个战士，他要打仗，他要成为家里的遮盖，他当然要承受更大的压力，所以他也有更多的恐惧，更多的焦虑，甚至有更多的试探。但是请大家记得大卫在困苦绝境中的话，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一样好处也不缺。一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一切。所以亲爱的弟兄，靠着耶和华，你不要在困境中失去一个战士的品格，不要失去一个男人的本色。我在前几章的信息中反复提醒到，不要在火中离开你的神。虽然我讲的是婚姻家庭中的危机，在暗火明火中，你不要在火场离开你的上帝。今天也一样，对你的事业，对你手中的工作，对你面对的所有的危机，你也不要一样离开你的上帝。这是我今天讲的第一个意思。第二句话是说，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这句话是叫我们男人如何来对妻子。请注意，上帝称你的妻子为你的内室。这里我看到上帝要你我做丈夫的成为妻子的保护和遮盖。当有难处、压力、试探来临的时候，你我这个做丈夫的要站在第一线，勇敢的承担头的责任，来承担 leader 的职分。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这是说你的妻子也是你的产业， 你的妻子就像一棵为你结果子的葡萄树啊，是你的，是为你结果子的，你要好好的保护她，为她舍己。圣经将这个舍己的道理讲得更加的清楚，更加的绝对。他说做丈夫的爱妻子就要像耶稣爱教会一样，能够为教会舍己舍命。圣经讲得非常清楚，你的妻子在你的内室。所以从婚姻夫妻关系的角度来说，一个做丈夫的首先不能将自己的妻子在罪恶中和危险中，不能将自己的妻子陷在罪恶和危险中。亚当面对上帝的责备时，第一时刻把太太从内室推到了第一线，看到吗？上帝说妻子是你的内室，是在你背后的。但是当亚当遭到上帝责备时，就把太太从内室里怎么样拖出来了，拖到他的前面，拖到了第一线，让他暴露在枪口之下。他对上帝说，上帝啊，是他害了我。亚当作为一个丈夫，在上帝的责备面前，自己不承担罪责，却出卖太太，把太太当挡箭牌，失去了一个丈夫应有的道德和人格，以致招致上帝加倍的愤恨。我认识一位朋友，他鼓励自己的太太到赌场去做发牌员，为了多赚一点钱，竟将自己的太太暴露在极大的诱惑和危险之中，结果他的婚姻毁了，他的家庭也毁了。我在这里说，在婚姻家庭的职分上，做丈夫的也要尽量站在太太的面前遮风挡雨，像一个男人，让他可以常常靠着你的肩膀，因为他是上帝交在你手中的一个什么器皿啊？大家讲，软弱的器皿，易碎的。我们千万不能一边笑太太软弱，一边又要去叫他承担超过他能力所及的事情和责任。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这样的男人，这样的丈夫其实不少。我想说，当一个做丈夫的不再宝贝自己的内室，不再疼惜自己的葡萄树，那他就失去了神原本要借着你的内室，你的葡萄树给你带来的那一份宝贵的祝福。你的妻子在你的内室，这句话给我们另一个提醒是什么呢？当我们的夫妻关系有了嫌隙，有了裂缝的时候，作为丈夫的你要首先主动的走进你的内室，与你的妻子和好。我们的男人其实很难做到这一点，我们常常觉得只有妻子放下了自己，我们才有脸上和心里的尊严，其实错了。大家可以想一想耶稣是怎么做的。我们来看耶稣和彼得的关系，耶稣带了彼得3年半，但结果碰到困难的时候，彼得却3次不认他。在耶稣复活向彼得显现之后，他照样去打鱼。所以彼得我们看到和耶稣的关系有了裂缝。我们看耶稣是怎么做的，在彼得带着弟兄整夜打鱼之后，你知道吗？耶稣没有批评他，嘿，你这个小子，3年半之前我呼召你也是整夜打不到鱼，今天我让你再打不到鱼。耶稣没有这么讲，耶稣在岸上为他预备了什么？他看到彼得又饥又饿的时候，他准备了鱼，准备了饼，也准备了温暖的炭火。我信主15年，我们的夫妻关系当然有时候也会有争论，也有不快，但是我感谢主，圣灵第一个就叫我，第一个就认错，永远是如此的。所以我想，我如果问太太，她也不知道，好像最后一次认错在什么时候，她已经记不起年份来了。我说想想，我也好像记不是什么一个年份是最后一次跟她认错。但是只要有难处，第一个要认错的就是做先生的。而且很奇妙，当你在上帝面前祷告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跟上帝说，上帝啊，我的太太怎么样？当你这么讲，圣灵就把你的口就封住了，讲出上半句，下一半句这个人称代词就换成我了。这是非常奇妙的。所以一个人对自己妻子的关系的和态度上，可以真实的反映出他与主耶稣关系的好坏。一个做丈夫的与妻子的关系不好，而且不想主动去求福，如果有难处的时候，那么他与主的祷告在那个时候就会受到阻拦， 他里面的人在耶稣的面前就在那一刻就没有办法再站起来。你的妻子在你的内室，这句话还提醒我们什么呢？提醒我们做丈夫的要向耶稣敞开我们的家门，要为整个家庭有一个属灵的敬虔的气氛氛围而努力，不要让自己的婚姻家庭变成一个闷烧锅，把门关起来，把耶稣堵在外面，成为一个闷烧锅，那个时候婚姻家庭是非常危险的，那里面的暗火会带来随时的毁灭。我们要打开家门，打开心门迎接耶稣，不是会欢迎耶稣随时来客访，更是盼望耶稣长久的居住在我们里面，让他帮助我们来建造我们的婚姻家庭，让他来陪伴来守望。我们在上一堂的信息中讲到做丈夫做父亲的有三个目标告诉大家，第一个，我们盼望我们做男人的在心里说，我要成为家里的属灵的领袖，我们要努力塑造家庭的道德和灵性的目标，要召集家人一同祷告读经和敬拜。我不知道一个礼拜过去了，特别是在感恩的季节里面，有多少的夫妻听了这样的道以后真心的谈过这个话题，但是我相信你们只要真心的谈过这个话题，向神祷告，而且甚至已经开始这样实行的，这个家庭有福了，这个男人有福了，这个家的太太和孩子有福了。因为一个敬畏神且遵行他道去行的人是有福的，这是上帝的应许。圣经这么说，你的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这里不仅让我们看到神祝福我们要多多生子，更是盼望我们能够多得敬虔的后裔。我来到美国的时候，那个时候孩子10岁，过了一两年，到了12、13岁的时候，突然发生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啊？当我和太太在前面开车的时候，他一个人坐在后面坐不住了，他第一个挑战就挑战妈妈，他希望妈妈能够抢夺妈妈的位置，让妈妈坐到后面去。男孩都是这样，如果是一个男孩的话，哎呀，我在想说，如果那个时候如果有3个孩子在背后的话，可能没有这些重任，他们也一起可以叫爸爸妈妈，这个和好的多么和好的一个天伦之乐的画面。当时这是我想的，其实我们不仅要多多生养儿女，其实上帝的眼里不仅是多结果子，还要什么，让他们成为敬虔的后裔。我认识两位传道人，一位传道人这两天前两天在感恩节住在我家，你知道他们一家多少人吗？一家七口，5个孩子浩浩荡荡冲到我们家。 OK， 今天我们一两个孩子就忙得焦头烂额了，但是你看到他们非常的有秩序，非常的安静，4个男孩1个女孩啊，每天家里都有读经，孩子大儿子一本圣经都翻烂了，他才几岁啊？10岁。每天晚上爸爸妈妈都会为他祝福，为他祷告，他现在在达拉斯神学院读书，是我过去一起的同工。还有一位大家知道是唐凯牧师，他有多少女儿？5个女儿，多好啊，各个敬虔孩子，我也住到他们家去过啊，去讲道就住在他们家了，是吧？你会看到里面的何等有秩序啊。所以我们孩子如果多，做父母的责任也大。耶稣讲过一句话哦，给谁多的也要向谁什么多取，因为孩子是上帝的什么产业，他放在你家多，收取的也要多，你不要只管收养，不管你的孩子，你生得多也要管得多，好好的为主得那个产业。我在这里也要向做妻子的讲几句话，你这个做妻子的做母亲的，你们是有福的，神给的赏赐以及他的产业都要借着你们落实到婚姻家庭中，但是你们的祝福多少与你们能否成为丈夫一个好好的帮助有关系。圣经上非常明白的启示我们，神用5天的时间造了日月星辰，造了地上的走兽，空中的飞鸟，手中的鱼，圣经上说神看一切是好的。到了第6天的时候，神按自己的形象造了亚当，就照自己的形象又造了夏娃。那一天上帝领着亚当，领他夏娃来到了亚当的面前，上帝要夏娃好好的陪伴寂寞孤独的丈夫，要夏娃好好的帮助那独居的亚当。这个时候上帝的创造才算最终的完成， 所以圣经上你会看到一句话，五天的创造神都说神看是好的，但是当夏娃完成了配给了那个亚当的时候，神说了一句话，神看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最好的。所以做妻子的，你是上帝在六天的创造中最后的一个杰作，你要记得上帝给你的十份是要成为你丈夫的帮助。两个礼拜前我曾经在一个小组中去参加他们的聚会，一个姐妹在分享，因为他们那一天就来分享这整一整年他们的夫妻关系有什么样的改变。那个姐妹说啊，我的男人好像我过去一直觉得他没脑子的，他去买东西告诉他买五样，他常常会买七样回来，所以每一次回来我都要责备他。这一次他又去买东西了，他说突然又买了个鸭子回来，是的，我前几天已经讲过家里应该买一个鸭子，但是这一次呢我没有叫他去买，因为我已经把鸭子买好了。想不到他又买了个鸭子，家里已经搬了家，冰箱很小，已经放不下了，但是刚要责备的时候圣灵就来责备他，为什么不能多吃一个鸭子呢？为什么鸭子不能把剁成八块分成小块放在里面呢？为什么老是觉得你丈夫是笨的呢？你难道没有看到他有很多的创造性吗？他有很大的生命的热情吗？所以就悔改在那边面前，所以鸭子就吃得很高兴。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做姐妹的多少的嘴没有遮拦，我们常常信口开河，常常弄得你的男人灰头土脸。如果你的男人不成为一个战士，吃苦头的是谁啊？就是你。所以我们要叫姊妹，你要好好的尊重你的丈夫，帮助你的丈夫。上帝嫁在你家庭中，好像你的家庭就是一个器皿，如果你能好好的管好自己的嘴，我告诉你，你家庭这个器皿的破口就被堵住了。要不我常常看到因为那个破口啊，玻璃器皿是漏的，神是恩膏不断的要加给你啊，这耶稣基督的福气不断加给你啊，礼拜天你听牧师的讲道也加给你啊，回到家一破口就漏掉了。所以圣经上有这样一个记载，有一天牧师在那个耶稣在讲道在行走，有一个女人就大声的非常羡慕的大声对耶稣这么说，耶稣啊，怀你胎的和乳养你的有福了。是的，我在想说哪一个女人不认为玛利亚是有福的呢？她亲自乳养了耶稣，每一天跟耶稣在同在。但你知道耶稣讲一句什么样的话？耶稣怎么说？回过头来对她说，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行的人有福。我是玛利亚是有福了，她生了我，但是还不如那听神的道而遵行的人有福。所以姐妹们啊，请记得耶稣的言理，听了神的话去遵行的比玛利亚更有福。所以每一个做妻子的做母亲的，神成就了你的婚姻，就是想让你成为你丈夫的帮助，让你能够得到比玛利亚更多的福气。阿们，这是上帝的盼望。好，我现在讲第三个，对儿女了。圣经上有一句话说，大家可以读出来，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我们一起来，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好，你的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这句话里我们看到一幅天伦之乐，非常美好的图画。围绕你的桌子，可以看到上帝盼望我们的儿女对父母是听话的，你的桌子他们是孝顺的，感恩的，对父母是喜悦的，讨父母喜悦的。好像橄榄摘子，他盼望我们的孩子个个健康活泼，充满生命的活力。如果到了春天，你说那些摘子马上就拼命的发出来，哇，我们的孩子也是一样，日长夜大。你的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这里讲到两个人称代词，是你的女儿，你的儿女，你的桌子。我也看到上帝对做父亲，这里看到一个托付，夫妻要彼此相爱，才能让孩子有围绕着你们两个合起来的一张团团圆圆的桌子。嘿，很奇妙啊，他们也有圆桌的啊，围绕着还可以兜圈子。你想到一个什么样的象征啊？婚姻和睦的象征，是夫妻那一半 加起来以后变成一个团团圆圆的桌子，可以让你的孩子围绕这个圆桌。这是一个非常和睦的一个象征。圣灵在这里也提醒我们夫妻，即使有争执啊，我们也不要火气太盛。这里提醒我们千万不要动手，千万不要砸东西，千万不要掀翻你的桌子。谁的桌子啊？你的桌子。糟蹋婚姻都是自己的，都是自己折腾完的，都是自己把自己的桌子给掀翻了。夫妻俩难免会争执，但是圣经有一句告诫的话，我们含怒不要什么啊？到日落，太阳落山的时候我们就要息怒了。太阳都落山了，你要息怒了。上帝都为你付上生命代价了，你还为那样鸡毛蒜皮的事还吵什么？特别是我们男人里面要有浩然的正气，不要为那鸡毛蒜皮的小事，你要有男人的本色，不要再这样。如果你这样还要继续含怒，特别是男人还要含到第二天的话，那么你第二天就失去了可以让你儿女们围绕你的那个什么，你的桌子。我们过去教会中有一个孩子，他的常常半夜惊梦，原来是他小的时候父母吵架，有一次母亲实在受不了父亲的气呢，就出走了。那时候孩子只有3岁，孩子受到惊吓，太太走了，这个做父亲的一筹莫展，那怎么办呢？又要挂着孩子，太太又走了，手忙脚乱，孩子又是哭又是闹。结果他讲了一句话，你再不听话爸爸也走了。你知道这句话变成什么了？这句话一下子这个孩子就受到伤害，现在这个孩子都要读中学了，胆子还非常非常的小，非常的残忍。你知道这个意思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时候，我们真的明白，我们有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愚笨，伤害了我们的孩子。今天我们常常在婚姻家庭的辅导中听到一个专有名词叫原生家庭。我们常常可以在一个人的生命的行为上，我们常常会说，哦哟，你这个人有很深的自卑情结啊。哦，我来问问你，你家里到底过去什么？哦，我现在明白了，原来你很小的时候没有被父母好好的接纳。哎，我们常常觉得你很，为什么这么自卑啊？原来你没有得到父母好好的接纳，所以你很自卑。哦，原来从原生家庭来的。哦哟，你这个人为什么这么胆小啊？原来你小时候受到极大的惊吓，等等等等。所以我这里要告诉亲爱的弟兄姐妹，特别是我们做丈夫的、做父亲的，其实我们每一天都在不断的创造我们孩子未来的原生家庭。所以亲爱的弟兄，我们盼望你从此以后要警醒。作为一个父亲，他可以不去顾及别人对你说什么话，我是个男人，我才不管我邻居对我说什么话。但是我想告诉你，每一个父亲其实都会十分的在意你的孩子将来对别人对你说什么。我们每一天都在制造原生家庭。圣经上说，你的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摘子是一个动词，是栽培的意思，要我们摘这个子的要非常的尽心。我们教会中有一位弟兄，我不说名字大家都知道，非常的会栽种。哈，有一天我到他家里去拿农作物，我看到他的土跟我的土是不一样的，虽然我的院子也很大，也种了蛮多的东西，但是我出来的东西跟他不一样的。他的土是黑的，是冒油的，捏一把会油出来的。我的土就像沙一样黄黄的。弟兄姐妹啊，这样栽子栽下去结果是不一样的。原来栽子是有生命的，栽子你所栽种的是跟你会有生命对话的。所以一个会种菜最终花的，他的花会对他说话，他的菜会对他说话，是有生命的，更不要说我们的孩子。所以有些家庭呢是怎么样的情况呢？是父亲缺席，因为父亲说我在外面拼事业，太太你去管孩子吧。不行，这样你栽子就完蛋了，孩子不能缺少父亲形象的。有的家庭更不得了，爸爸忙，妈妈说我也忙，为什么我一个人要闲着？我们也忙，彼此打拼。于是呢，家里就请了谁啊？请了电视保姆或者电玩保姆。哎呀，管他的，电视机旁一人就是，电脑前面一人就是，电玩前面一人就是，让他们做保姆。所以这样的孩子，我告诉你，这样的橄榄摘子绝对生命出问题。更有甚者，做父母的自己现在最终还危及到孩子。我曾经在外面去聚会的时候碰到这样的一个见证，做先生的常常流连色情的网站，结果女儿就发现了， 跟妈妈说，妈妈妈妈，爸爸在看不好的东西，你知道这个人怎么拍案而起，你小子怎么出卖我，你想想看，大家想想看。但是我们想一想，在我们的圣经中却有许多我们做父母的好的榜样。中间讲到约伯，他按着孩子的数目献祭守望，他心中在主面前有一个祷告，他说，耶和华，恐怕我的儿子犯罪，心中弃掉神。我知道许多近前的父亲都常常天天的在主的面前为他的儿子女儿在祷告，这是近前。约书亚将他全家包括自己儿女都献在上帝的祭坛上，他说，至于我，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但在这个世界上，多少人把自己的儿女献在世界名利和金钱的祭坛上，但是约书亚在说什么？我把我自己都必定献在耶和华的祭坛上。我们看到圣经中的迦勒是带领自己的儿女征战，将上帝应许给他的希伯人打下来。所以上帝这样说，我的仆人迦勒，他另有一个心志与别人不同，就是一心跟随我。不仅是他一辈子跟随我，无论在怎样的光景中，在迦南还是在旷野，连他的儿女们都一心跟随我。所以上帝就在他的家中赐下了极大的祝福。所以上帝首先要一个做丈夫、做男人的啊，做先生的，要遵行他的道，要敬畏他。我们要在自己的生命和形态中告诉我们的孩子，其实我们做丈夫的告诉孩子，做父亲的告诉孩子，绝对不是用我们的语言，其实用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生命行为。我们能不能用我们的行为告诉我们的孩子，上帝是家里的第一呢？如果你敬畏上帝，家里就有一个敬畏上帝的氛围。你能不能按照你的生命的言语来告诉你的孩子，教会生活是重要的，其他的事情都可以让步的。我们能不能告诉我们的孩子，主日崇拜是不能缺席的，是不能迟到的。所以一个父亲最终在他的孩子心目中的属灵形象是什么呢？他应该是天父在家里的代表。如果你是个父亲，你这个父亲的形象不好，换句话说，孩子们眼里看不到一个父亲从神来的正直、良善、公义、慈爱和怜悯的话，那么他以后就不大容易信耶稣，他也比较不容易认识上帝是他天上的父亲。哎，你说天上的父亲，他觉得地上的父亲他对他没有什么太多的感受，你说那个天上的父亲就会受损。所以你作为一个父亲，在家里就要永远应该是一个夫操者。就像大卫所说，众子弟啊，众子弟啊，孩子们啊，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好，我现在讲第四个，愿耶和华从西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愿你看见你女儿的、你儿女的儿女，愿平安归于以色列。这是叫一个男人如何对上帝、对神的教诲。从这两节经文中，我们不难看到神非常的看重夫妻的恩爱、家庭的快乐。大家从这段经文中是不是可以读到三个多啊？第一个多是多什么？多子啊，儿女的儿女，看到吗？第二个什么？多寿，对不对？年老了，好像不只是一生一世啊，好像有几生几世啊，还有什么？多福，西安的福气，耶路撒冷的好处，以色列的平安。嘿，我们看到吗？这两节经文，上帝在提醒一个做丈夫、做父亲的，要有属灵的聪明，看到有一个祝福是从神的宝座上来的。如果你敬畏耶和华，且遵行他的道，你的生命、你的家庭就会成为一个承受祝福的器皿。我曾经看到过一幅图画，给我里面很深的提醒。有天上来的恩膏倾盆而下，下在一个坛里面，好像一个器皿。这个器皿呢是倾斜的，然后满溢而出就流出来了。在这个器皿下面又有一层器皿，又满了，又流出来了，又流出去了，满溢出来。我突然感受到圣经上不是有一句话吗？当上帝的恩膏浇灌在亚人头上的时候，这个恩膏，贵重的恩膏，什么流到他什么胡须，也什么流到他的衣襟。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真实的。什么是恩膏呢？就是你被神的灵、被神的话所充满。耶稣常说， 你们若藏在我的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的里面。如果我们里面有常常有耶稣的话，有圣灵的光照，我们这些做男人的、做丈夫的、做父亲的，就不会在妻子儿女面前成为一个缺乏供应的属灵的哑巴。你这个器皿里面就会有常有不断的涌流出来的从上帝来的那种恩膏。上一次聚会要结束的时候，我有呼召，我盼望如果这些姐妹们，你里面盼望你的先生能够成为家里的 leader， 能够在家里创造一个非常好的属灵的氛围，你愿意配合你的先生好好的在家里有一些祷告生活、读经生活的时候，你愿意举手的，哇，很多的姐妹带着笑脸都举起来了，她多么盼望自己先生是这样的。然后我第二呼召是呼召这些做先生的，现在太太都这么支持你，你愿不愿意来成就家里的这样一个美好的祝福呢？我又看到很多的先生看看自己的太太，因为我讲过了，很多的先生不是怕上帝，很多的先生或许他们很怕太太，因为太太如果不支持就完蛋了，所以他们一看太太这么支持，给他笑脸还握着他的手，我看不少的男人红着脸也都举起来了。感谢主，我看到什么呢？如果我们心被举起来，我们会怎么样呢？我们的城门被举起来怎么样呢？上帝的恩膏怎么样就会倾盆而下，你会被神的灵所充满，你被会上帝的话语所充满，你家里就会充满神的祝福。这就是神所说的多福啊，愿平安归于以色列。这里的以色列不仅是指神的百姓，也是指一个人啊。这是我们弟兄所学习的榜样。这个以色列原名叫雅各，这个雅各的本性跟我们一样的，他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双子出来的时候，他是弟弟，就抓着谁的脚出来的？哥哥的脚出来的，抓着他的后跟出来。哇，这个抓人啊，就起了个名字抓人。嘿，你为什么抓？这个世界什么都是要抓，都要抓过来。嘿，抓人就成为我们生命的本性，什么都想抓，都是归自己的。但是这样一个雅各慢慢的被神改变，改变成为一个什么？抓神的人，抓住神不放的人。这样一个人到了年老，死都要死了，好像行将就木了，竟然可以跪在床头敬拜上帝，为十二个儿子来祝福，以致这十二个儿子成为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这个雅各抓人的名字被神改变为叫什么？以色列。抓神，以色列就是抓神，紧紧的抓住神的应许。所以亲爱的弟兄，你是个男人，跟雅各一样，你也可以成为一个以色列，神的恩膏就不断的充满你，从你里面涌流出来。愿平安归于以色列，这是上帝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应许和祝福。我们盼望我们这些人能够从他得到福气，而且流淌出来成为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儿女的祝福。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愿平安归于以色列。锡安的福气、耶路撒冷的好处和以色列的平安都指向人最终能够得到祝福的源头。此外，锡安、耶路撒冷、以色列也预表着神同在和我们今天的新约教会。所以这首婚姻的诗歌、家庭的诗歌也同样提醒我们，特别是提醒一个做丈夫、做父亲的，要遵循上帝的话，要遵循上帝的道，要爱神也要爱神的教会。每一个主日，一个做丈夫的、做父亲的就要好好的预备自己的心，带领妻子儿女去圣殿朝见神，并要努力将神的话、神的道活化在自己日常的生活中、生命中。所以一个男人，一个做弟兄的，你不应该只是一个 part time 的基督徒。有人说自己是 part time 的基督徒，七日的头一天他做基督徒，七日的后六天不做基督徒。从今以后我们都要做 full time 的基督徒，一周七天，一天二十四小时。阿们。真的，如果这样你家就有祝福了。这一年我们教会有近40个人信主，31个人受洗，但是我们主日聚会的人数并没有明显的长进。其中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其中不少的基督徒，特别是做弟兄的，心里没有觉得七日的头一日去教会崇拜是第一重要的。我们连主日去教会都觉得可有可无，可去可不去，那我们平日在家里怎么对我们的妻子儿女讲说你们要信主、爱主、跟随主呢？此外，我这里还有一个提醒，这个时代的特征就是浅薄，人人都追求世界的风潮，事事都渴望历史的满足。但是你要做一个有深度的丈夫，你要做一个有深度的父亲，你要对永恒和属灵的事更感兴趣。 最近我收到从大陆一个教会发来的一个 email， 他要我们为他祷告。他说他们的聚会，他们有100多个聚会点，现在聚会在城市里面受到蛮严比较严密的一个控制。但是在我们的教会中，有时候你好几个礼拜不来，我都会打电话给你。我常常会问一句话，某某你还好吗？他第一句回答我，牧师我很好很好。弟兄姐妹，我就想说，那边要聚会都觉得没有办法去，拼命要去，这里有这么好的条件，你拼命请他还不来。那边常向主祷告说，神啊，我不够，我不错，我不够。这里的祷告常常说我还不错，牧师我还不错。哎，我接到这样的电话，我开始就在主面前祷告。我有时候会为弟兄姐妹，真的为他们里面的那种没有看见，我真会扼腕痛心啊。今天我在主里讲一句真话，也讲一句重话，男人福信，家庭也福信，这是真的。姐妹们，盼望鼓励你的弟兄能够站起来了，弟兄你也愿意站起来了，我们大家一起来说，男人福信，家庭也福信。我们一起来，男人福信，家庭也福信。我们再来，男人福信，家庭也福信。我第二句话是说，男人福信，教会也福信。如果你心里是阿们的，我们一起来，男人福信，教会也福信，男人福信，教会也福信。我为什么会这样的讲呢？哎，那个礼拜我去一个小组，有个姐妹突然提出两个问题。第一问题说，她说我觉得家庭啊就像一个股份公司，我和我的男人两个人合股开了一个公司，但是我的男人这个股东老板常常缺席，他不愿意努力，那我靠我一个股东老板怎么办？哎，这是做太太的讲的。我说这个问题上帝也一直在问啊，不是你问啊，上帝也在问啊。答案在哪里呢？就在圣经里。所以圣经其实启示我们，男人福信，家庭也福信。家里出了问题找谁啊？绝对找男人啊。第二个问题什么呢？他提的第二个问题说，为什么我看到现在教会中总是姐妹多弟兄少？哎，我想你这个问题上帝也在问啊。所以上帝从旧约到新约，他问的问题都是上帝在问的，一直在呼召男人起来，要为神的诚意、神的国民、神的征召做大丈夫。所以我们今天要在这里宣告说，男人福信，教会也福信。所以亲爱的弟兄，今天我们做丈夫的、做父亲的，不能继续在属灵的事上缺席，不能在教会中继续做隐形人，听不见他们大声赞美的声音，看不见他们火热侍奉的身影。上帝既然要我们男人在家里做妻子的头，那我们在教会的生活里也不能继续做姐妹们的尾。我再说，上帝是按他的形象造了我们一个战士男人，但你我就要恢复自己在神国里应有的男儿的本色。弟兄姐妹，你在主里能够阿们吗？保罗说，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今天我想请做男人、做弟兄、做丈夫的、做父亲的，我请你站起来举起你的手。有感动的弟兄、男人、丈夫、父亲，你愿意像保罗说的，你愿意在主面前举起你的手，我们一起来祷告。第二个，我要请做妻子的，我所以刚刚教妻子都坐在丈夫身旁，盼望你能够站在你的丈夫的身旁，也站起来靠着你丈夫的身旁，给他里面一个支持，你里面心里有个祷告，愿做他的骨肉，愿成为他的帮助，愿与他一同承受生命之恩。如果你还没有结婚， OK， 丈夫也不在你的身边，你的太太也不在你的身边，你愿不愿意领受祝福呢？如果你愿意领受的，你也可以站起来，我们一同来祷告。虽然你现在还年轻还年少，或者你只是单身，你也愿意有这样一份祝福，你也可以站起来一同领受祝福。我第四个呼召是，如果你还没有信主，你觉得你的未来的家庭要蒙受极大的祝福，你觉得你要神的祝福要带到你的家庭，即使你是单身，你也从可以坐位置上站起来。如果你还没信主，你可以一样领受神的祝福。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愿意？感谢主，我们的海波为这个，我们先感谢神，荣耀归给主，愿意接受主，站起来。 OK， 好，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一个一个人站在你的面前，主啊，就像一个战士一样， 亲爱的主，谢谢你，你首先呼召我们做弟兄的，做丈夫的，做父亲的，做男人的，要站立起来，要成为家庭的祝福，要成为教会的祝福。主，你赦免我们过去的冷淡，你赦免我们过去的隐退，但是今天主，我们站在你的面前，也站在人的面前，我们愿意为神的真道，为神的国民，为神的教会做大丈夫。主，你看到我们一起举起的手，主，你在这里也祝福我们的姐妹们，祝福做妻子做母亲的，主啊，从此以后他们可以成为自己丈夫的一个帮助，一起和丈夫一带领自己的家人，让整个家庭成为充满了属灵的氛围，让他们儿女们成为敬虔的后裔，让他们不再为孩子的成绩来抓狂，让他们身心有一个安静的心，有里面的圣洁的装饰，像莎拉一样忠于自己的丈夫。亲爱的主，我们也求主你祝福今天凡是在你面前站起来的，他们有寻道的，他们有这样的慕道的，主啊，求主你赐福给他们，既然他们愿意站在人的面前，站在你的面前，愿意成为你自己的祝福和见证，就求主你加倍的赐福给他们。主啊，巴不得我们的教会可以在这个地方荣耀你的名，真像站在磐石上的教会一样，人们看到我们这一群在社区里的见证，就将荣耀归给你。愿你在我们中间得着荣耀，愿你在宝座上听到我们这样的祷告，犹如馨香的祭一样，听我们在你面前的呼求和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